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善牧良言，我是徐小凡。很多时候呢，我们听很多的大道理，觉得自己也挺懂信仰的。其实信仰不是看你盖了有多漂亮的样板房，而是看你的地基是扎在磐石上还是摊在沙土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看别人的小毛病特别的准，但是看自己的大问题却特别的瞎。你最看不惯别人的地方，往往你自己身上也有，这就引出了一个扎心的问题。我们平时在教会在人前展现的那一面，和我们在家里在最放松的时候的那一面是一回事吗？如果我们的孩子因为看到父母在信仰上的演戏而离弃神，我们该如何面对那句凭着果子认出树的审判？大家可以想想，上帝应许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这里的好东西仅仅是指升职加薪心想事成吗？其实这指的是圣灵。我们换个角度想想，面对那条通往永生的窄路，面对爱仇敌的这种凭自己根本做不到的高标准，你是在外面拼命的模仿，还是在祷告中承认自己的无能，求圣灵来接管你的生命呢？不要等别人先对你好，你要主动去想怎样待人。这种不随大流、不走宽路的生命，才是真正不倒塌的建造。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平安，在这里问大家安。我们今天要看马太福音的第七章了，继续登山宝训的内容。我选读的经文是第七章最后几节，第24节开始。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了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了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这也是一段大家听起来非常熟悉的经文，甚至很多主日学的孩子们都知道。我很多次看到孩子们根据这一段经文在那里演那个小小的剧啊，他们好像是搭了一个房子，很多的孩子组成一个房子，然后有的房子呢就雨淋啊、风吹啊、水冲啊都不会倒塌，也有的呢就哗一下全倒了啊。那些用自己的身体比作那个房子的孩子们就啪全部倒在地上，然后大家就哈哈大笑。这会加强大家的印象，就是耶稣所说的那种建造。这次我用的题目是扎实的建造，扎实的建造那个房子就不会倒。如果是马马虎虎的建造，是那种假大空的建造，或者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那种豆腐渣的建造，那可能就经不起任何的雨淋水冲风吹。马太福音到了第七章，在登山宝训的后面部分，耶稣很清楚地给我们一些的提醒，告诉一些我们可能每个人都会有的问题，而避免这些问题才能够提扎实的建造。首先他提到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论断人，论断不是说你提到一件事情就叫论断。论断在英文里面的翻译是用的 judge， 就是去审判人，或者呢是判断人。如果你仅仅讲一件事情，什么人在做什么样的事情，这可能只是一种陈述，还不一定叫做论断。但是你讲完这个事情以后呢，给他下一个结论性的东西，做这个人就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这个人就是没有爱心的人，这个人就是一个特别会说谎的人，那这个就叫做论断了。主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论断人的事情其实常常会有，我们会不知不觉的给人贴上标签，这个就是论断了。我们会说这一个人在教会里边他就是一个搬弄是非的人，这就变成一种论断了。这个人在教会里边他就是一个以权谋私的人，那这又变成一种论断了。这个人在教会里边就是一个懒惰的人，这个人在教会里边就是一个无用的人，这各种各样的标签就是论断。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因为人对别人的认识往往只是外表，看着外表就来的一种审判，他的外表就下的一种结论，不该是我们做的事情。所以在这里耶稣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说，不要去批评别人，论断别人。他说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而且耶稣用了一个特别形象的一个表达，让人看了以后就不会忘记的。这是耶稣在讲道的过程中间常常用的一种方法，就是他会用一个比方，而这个比方呢又有很夸大的地方，让你听了之后你就忘不了了。提到论断的事儿，他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他讲的刺哈，就是一个碎木屑，很小的一块儿。哎，你看到别人有这样的问题，你会看得很清楚。我们中国人常说旁观者清，所谓的旁观者清哈，就是你看别人的事儿的时候，你看别人的问题的时候，你会看得特别特别清楚，而且呢，你看了以后还特别不舒服，就想把人家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就想改变他。所以耶稣说你看到你弟兄眼中有刺，就是看到那个小木屑那一小块儿，你没想到啊，你自己眼中的东西更大。耶稣用了梁木，梁木可就大了啊。当然没有一个人真的眼中可以容下一块梁木，那耶稣的意思就是当你看到别人问题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你的问题更大了。我们人常常是这样的，我们对别人的一些看不惯的地方，往往是我们也有同样问题的地方。比如我们说，哎呀，这个人好贪心啊。其实，如果你自己没有贪心的话，你是不会在意别人贪心的。你说，这个人好狡猾呀，可能你也是一个狡猾的人，所以你才能把别人的狡猾看得那么明白。但实际上，你可能比他还要狡猾。只不过他的狡猾露出来了，你的狡猾呢你自己还没觉得。所以耶稣说当你看到有别人问题的时候，你要在意你自己有没有同样的问题。你怎么可以对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耶稣说你这个假冒为善的人啊，就是你不想想你也是一个在演戏的人。假冒为善这个词儿，在圣经的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演戏，就是装的。其实你也在装啊，你应该先去掉你眼中的梁木，先解决你自身的问题，然后你才能看得清楚，去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这个问题可不仅仅是那些法利赛人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问题。我们指责别人不孝敬父母，我们指责别人没有爱心，我们指责别人不会忍耐，我们指责别人贪爱钱财等等等等。 可能都是因为我们也有同样的问题，我们才会对这样的问题特别敏感。而这种敏感呢，就是先会看别人的问题，不会看自己有同样的问题。所以耶稣在这里提到，你不要去论断，不要做一个审判官，不要去给别人贴标签，先看看自己怎么样。当然他接下来也提到，你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的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就是有一些出于神的一些属灵的原则也好，一些跟福音有关的非常宝贵的内容也好，也不需要乱丢。有些人他听不进去，那你就不要说了。有些人他是抵挡的，那你也没有勉强非要把这些你从神那里来的领受塞到人家面前。他说这样你就好像把圣物给狗，把珍珠丢在猪前了，会被践踏，而且有些人还会转过来咬你们。不要去做这样的事儿。即便你看到他有问题，即便你看到他是一个抵挡者，即便你看到他真的在神的眼中是暂时的没有办法接受那些贵重之物的人，你就离开好了，你就暂时停下来好了，你把这些先交在上帝的面前。接下来耶稣又给我们看到一个保证，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鼓励我们多祷告，在我们真的发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当我们真的看到自己眼中有良木的时候，当我们真的无法去面对我们在传福音在做主的工的时候的那种恶劣环境的时候，他鼓励我们祷告。他说你们求就会给你们的，你们寻找就会寻得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的。而且耶稣给了一个类比，他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会给他石头，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这里他说你们要放心的求，天父不会给你们不好的东西。当然在这儿有一个解经的一个要点，就是什么是那个好东西，这个需要在平行的经文中间来看。如果看路加福音的平行经文，同样的教导，在那里耶稣说的好东西是说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换句话说，耶稣要我们求什么？耶稣要我们求圣灵，求他的灵，或者更简单的说，就是求他自己。因为我们知道父子圣灵是同一位神，是同一个实体，求他的同在比求什么都更重要。而且他保证当你去这样去求的话，他会让你得到的。前面我们看马太福音五到七章的内容，我们就已经发现了有很多事情主耶稣有要求，但是这都是我们做不到的要求。有人说耶稣的话很宝贵，耶稣的标准很高尚，但是我是个软弱的人，我怎么能做得到呢？但是耶稣在这里给我们指一条路，是你做不到。你要想不论断人，你也做不到。你要想善待人，你要想爱仇敌，你都做不到。那你怎么办？你去求，求那个最好的，就是上帝自己。当他来到你里面的时候，他会改变你，他会改变你的心，他会改变你的心思意念，他会从根儿里改变你这个人。当这样的一个基础打下来之后，你们就变得不一样了。耶稣再一次提到律法的要求的时候，你会看到这是一个对律法的最关键的一个 总结，就是无论什么事情，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他说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就是，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就怎样去待人。这是不是远远超过这个世界上面其他的一些道德伦理的标准了？我们中国人常说，如果你不想别人怎么样待你，你就不要怎么样待人。但是耶稣的道理是反过来的，你愿意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人。中国人是认为说，你不想别人害你，你就不要害别人，你不想别人骗你，你就不要骗别人，是比较负面的。你不想别人怎么样待你，你就不要怎么样待别人。但是耶稣他这个教导是正面的，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们，每个人都愿意别人善待我，是吗？对我真诚，对我能够有善心，对我有爱心，对我能忍耐，对我能接纳，那么你也这样去待人，非常主动。他说这就是律法给我们所启示的最根本的道理。而且后面耶稣不但是讲了原则，他也讲了道路。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进窄门，你们要走小的路，因为引到灭亡那个门是宽的，引到灭亡那个路是大的，而且在那个门走进去的人多，但是引到永生那个门是窄的，那个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他让我们不是仅仅没有分辨的随大溜，因为多数的人走的那条路并不是通往永生的路，多数的人做出的选择不见得是一个对的选择。他用了窄门，他用了小的路，告诉我们说，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的选择上面跟多数的人应该是不一样的，不要随大溜，而且还要防备一些虚假的教训。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的是羊皮，里面是残暴的狼，外面看好像他们也是一群敬虔的人，他们也是一群敬畏神的人，他们也是在教会里面的出色的领袖，但是耶稣说他们是披着羊皮的，本性是狼。那你说这不是很麻烦吗？怎么样能够分辨呢？当然必须要分辨，不分辨的话，你跟着他们走就是走那个宽大的门，宽大的路。怎么样分辨？主耶稣说，有一点，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耶稣又讲了比喻，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就是说，好树是会结好果子的，坏树是结坏果子的。好树它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那你根据果子就能够认出树来。不结好果子的树总有一天会砍下来丢在火里面。怎么样认果子？就是他们的生活模式呀。有些人很能说，很会说，很能在人前表现自己，但是你看他们的生活的内在，看他们的生活实际，就发现他们的果子并不好。近一些年在北美，有一些人在教会领袖的家庭里面做一些的调查，这些人他们可能是传道人的家庭，有些呢甚至是教会的长老啊，或者是这个执事们的家庭啊。但糟糕的就是发现，这些家庭里面的很多孩子，他们就非常公开的表示他们不愿意再做基督徒了。什么原因呢？当然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原因，可是 共同的，可能是比例最高的一个原因，就是许多孩子说，我不愿意像我父母亲那样做一个虚假的人。就是说父母亲他们在教会里面表现得特别的虔诚，但是回到家里边就是另外一个模样了。这就叫披着羊皮的狼。因为这个羊皮披在身上，你不可能随时都披着，有的时候你就把那张皮拿下来了，在家里就是最放松的时候。有些的夫妻在教会里边表现得特别恩爱，在家里边就水火不容。有些基督徒在教会里边显得是又温柔又谦卑，可是在家里边他们的孩子发现他们毛病太多，从来没有一点上显出基督门徒的那种谦卑温柔。所以小孩子说，我不要再做基督徒。在他们的眼中，基督徒就是这样的一群披着羊皮的人。当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不仅仅是把我们的眼睛向外去看谁是假先知，谁是假教师，谁是假信徒，可能先需要看看自己，我们身上是不是有虚假的东西。我们在我们的孩子眼中，在我们的家里面，甚至有些基督徒在他们工作的地方，在他们生活的社会里面，他们的表现是不是已经把一张放在外面的皮拿下来了？所以耶稣进一步的提醒，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究竟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并不是说你经常说主啊主啊，那你就已经是一个能进天国的人，是基督的门徒，是一个基督徒了。耶稣说，遵行我天父的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这个遵行天父旨意，不是说你在教会里遵行，你在外表上遵行，而是在你的内心，在你的家里，在你最放松自己的时候。甚至有些基督徒说，包括我在梦境中，愿我的梦境也是圣洁的。确实，上帝的工作是在人的最里面的。这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要求，你们要叩门，你们要寻找，要得着圣灵在我里面的掌权。这也就是求神的国，求神的义，不是我自己在外面做出来的那种虚假的义。并且耶稣讲了非常极端的情景，他说，当那日，就是审判的时候，会有很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你看这群人，传道的，赶鬼的，还有行异能的啊，这些在教会里边都被看为是了不起的人了，可能都是超级信徒了。但是耶稣说，有一群这样的人，到那一天，我会明明的告诉他们去，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难道传道是恶吗？当然不是。赶鬼是作恶吗？也不是。奉主的名行异能是恶吗？都不是。但耶稣所指的是，传道、赶鬼、行异能是你外在的表现。可能在你的家里，你就是一个作恶的人了；可能在不认识你们的人群中，你就是一个作恶的人了。在那个时候，你身上的那个羊皮就拿掉了，残暴的本性就暴露出来了。怎么样避免这一点？怎么样让我们自己不成为这样的人呢？那就是回到我们今天开始读的那个经文了。听见我的话就要去行。听见主的话，不是我要懂，不是我要记住，而是我要去行，去遵行。刚才已经说了，遵行神的话不容易。我们从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这三章的登山宝训一直看到今天，你会看到很多耶稣的要求都是我们无法达标的，做不到的。曾经有个弟兄 他信主一段时间之后，他跟我说，他说我现在发现了，要想去寻求神的旨意，说起来好像很容易，但是当你真的去寻求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那些你完全不愿意的，又是你特别做不到的那些善事才是神的旨意。确实，你要想要一个好的建造，让你的房子是盖在磐石上的，就是坚固的，雨淋水冲风吹撞到的房子让它不倒塌的，你就必须踏踏实实地去遵行神的话。怎么样遵行神的话？是借着祷告。祷告求什么？不是单单求主帮助我能够做好这件事或者不装假，而是求主将他的灵赐给我，并且常常住在我的里边来管理我的人生，使我所做出来的不是我出于自己的努力挣扎，而是出于圣灵奇妙满有恩典的作为。在这样的过程中间，我们在被改变，在这样的过程中间，我们在一点一点建造，并且这样的建造是踏实的，是不倒塌的。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登山宝训，你让我们看到你对你的门徒有很高的要求。你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但我们离完全何其遥远。可是我们有盼望，就是因为你告诉我们要求那最好的东西，求圣灵的内住，求你自己的掌权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来改变我们整个的生命。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我要不惜一切走在你智慧的道道，胜过死亡的权势，就是生命树的泉源。愿我在黑夜中被你照明，在雨中你做我的遮盖。愿我在路上有你的相伴，我的离岸便不再混乱。不惜一切走在你智慧的道道，胜过死亡的权势，就是生命树的泉源。愿我在黑夜中被你照明，在雨中你做我的遮盖。愿我在路上有你的相伴，我的离岸便不再混乱。我要不惜一切走在你智慧的道道，胜过死亡的权势，就是生命树的泉源。愿我在黑夜中被你照明，在雨中你做我的遮盖。愿我在路上